有问必答。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有问必答听众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今天我们邀请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静呢，为您介绍房屋检查报告的相关注意事项。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3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本期的嘉宾小静。小静您早。
哎，你早，大家早。
小静，我们看到哈，这个买房子的过程中呢，准备成交前呢，一般都会有专业人士做一个房屋的检查。如果是和房产代理打交道的话呢，会出一个叫 Pre-Purchase Property Report， 就是购买前的这个房产报告。那么我也看到哈，今年8月15号呢，新州呢新出台了针对物业代理中介的一个相关法律修改。那么这个法律修改主要有哪些修改内容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就是今年8月15号对这个房产法律的修改，主要是针对中介他提供的，就是第一就是他提供的报告啊，就说如果他知道这些就是购房之前有那么些报告存在，而且可以找到他们，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他必须告诉购买者，他不一定要提供这个就是报告本身，但是他应该记录下这个报告的信息，比如说啊是作者是谁，能不能再次购买，比较就是说便宜的价格购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对中介来说呢，如果这是中介代表他的一些联盟的啊发展商，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啊商业啊商业那个物业的业主，这些大型物业呢，主要是指价值4000万以上或者是2万平方米以上的这些商业物产、
商业住宅。
对，商业物业，如果对这些就说代表这些啊，就说业主进行啊出售的话，他们是不需要，他是豁免这个法律的。啊，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自由协商。啊，最后一个改变主要就是说，如果他是代表这个业主出售这个房产的话，他必须把业主愿意接受的报价啊，包括在这个合同里面。
那么这个法律修改对业主有要求吗？有些特殊要求吗？
啊，对业主本身他是没有要求，主要是对啊房产商，比如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物业报告。对这些就是说购买前的物业报告，业主哪怕他本身刚购买了，或者是他自己有，他知道存在，但他不一定要告诉这个中介，所以对业主是没有要求的。
那么这些报告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比方说不同的物业、独栋房屋、公寓以及这个单元房，在报告方面呢有哪些差异呢？
对那个独栋房主要就是说这个建筑质量的检查，害虫的检查，这其实也适用于那个单元房或者是 townhouse 之类的，然后呢，对单元房它有特殊的，就说它主要是对这个单元楼房，因为他们等于是一个owners corporation 业主委员会一起对这个整个地产有这个业主关系的，那么对他们要求说对一些财务上的证书叫 financial matters。Certificate 一般大家知道就说是109，另外呢还有就说108，主要是也是对单元楼的，主要是对它的里面存在的文件的调查，还有一些是对一些 community title， 这是比较少见的，就说社区业主对他们的那个也是他文件的调查的这样的报告。
那么相当于这个规定是对物业代理中介、房屋代理中介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的，只要他们知道有这样的报告存在，他们必须记录下有关的信息。
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修改呢？您觉得这个必要性，有这个必要性吗？
对这个修改主要是考虑到，就是说大多数购物业的，因为这个购物业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购物所以就是非常重要。那么大多数的购买的这个人呢，都会去做一些这方面检查，建筑质量的检查。刚才漏掉一个，就是害虫白蚁的检查。那么做这些检查呢，每次都要花几百块钱不等。那么如果已经有这样一份报告存在，那么这个修改呢，主要是促进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就是说共享这个已经存在的报告的话，那每个购买者他的开销可能会减少一些。
非常感谢小静的解答。那么线上呢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早。
你好。
您请讲。
我想这个 这个compare 一下那个煤气公司啊，那个煤气公司就是 AGL， 他给我一个账单啊，那个上面的那个他抄他那个写的那个表的数目跟我自己抄的表那个差距很大，
嗯，
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煤气公司了，那他讲呢，他们会派人呢、啊、来check 一下，抄一下我的表，那么就约好了是9月9号星期五来，我问他星期五什么时候来，他讲要整天，那么我就整天在家里等。等了星期五一天呢都没有来，我家这个第二个星期的一我又打电话去，我讲我怎么等了一整天没有人来，结果他们讲他们来了，敲你的门没有人开门，我讲他们瞎说，因为我住的是 apartment， 不可能到我那个 unit 来敲门的，一定要下面安门铃，我上面开他才能进来的。结果呢结果呢那个人呢就讲，那么这样我们再约一次，他就约我9月15号星期四来，他讲来这个抄表呢我们不收你钱，那我当时就讲是你们错误的，怎么可能要收我钱呢，他也笑了。好，星期四那个9月15号正好是我们中国人中秋节嘛，我又等了这个一整天还是没有人来，结果我第二个星期又打电话去，他又讲人来了，他讲没有人开门，他这个完全是瞎说。那么那个煤气公司的人呢那个煤气公司的人就讲，你把你今天那个抄表的那个数目告诉我们，我就把我抄表的数目告诉他了，他讲你就等新的账单，你这个账单不要付。结果呢前两天呢我那个新的账单来了，来了呢他就拿那个 the end 的那个starting 跟 the end 的那个数目改了一改，其他的完全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他还差着了我两次他来那个抄表没有抄到的那个钱。
王女士，您这种情况我先告诉您一下，就说如果是他是我应该想，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管道煤气，不是瓶装煤气，对吧？
对，
管道煤气的话，如果你这个投诉呢因为你跟他沟通几次结果都不如意，而且还给你额外的收费，对他们上门的收费，其实他不一定来过，像这种情况你可以向这个就说叫 Energy Water Ombudsman， 也就是说能源冤情大使投诉，他们的电话是1800-246-545，
1800-246-545545，
对，他是能源冤情大使。如果你需要说中文的话，可以先打131450传一电话，让他们替你三方通话，替你翻译。
好的，
好的，
非常感
谢
您，
谢谢，
非常感谢您。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早。
你好，你早。
您请讲。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最近搬到一个新的房子里，新房子。那发现这个住了的都比较粗糙。我现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那个镜子啊，就是那个衣柜啊，不是有三面这个就是拉门嘛，三个门嘛，可以拉中间一个，两边两个。一般情况下呢，两边呢是往两边靠，然后中间放在中间里啊。有一次呢，无意中呢就把拿东西嘛，就是把两边两个门呢往中间一靠啊，它下面靠不牢，它是像个 V 字形的，就下面靠牢，上面就很大，占了很大，占了有5-6公分。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呢，就是关不齐，但是你把中间一搞呢，它就遮掉了。这样子正好那个前两天那个 builder 来了以后，我们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事情就这样的，就是把那个门呢、啊，他让那个门就放在中间，两边的放两边的，他不管这个事情。他想我后来发现可能是这个墙体可能不正，我估计是这样子。
请问你这个新房子就说已经多久了？造完已经多久了？
我们搬进来大概3-4个月。
搬进来3-4个月，就是
造完多久了？
你这是单元楼还是独立物业？
是那个 duplex。
duplex 就说是你买下来，就是造完的，从那个业主里买下来的呢，还是？
对，因为有很多问题嘛，所以呢，前段时候说漏雨啊，什么风啊，他都来搞了一下子。 那所以前两天呢，彪德又来了一下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了，因为这个那个镜子门嘛，我们是无意中发现的，因为你中间放在中间，你把它遮到了，看不到嘛。你再把中间那两边两个往中间一关，它就关不起，关不起来，它就没办法搞。所以呢，他讲，
如果你觉得它是因为就说它啊，它的房体啊、墙体之间的问题、建筑质量上的问题，而这个房子又是新造的，才三四个月的话啊，我会建议你先跟这个建筑商那个 builder 啊，跟他们联系啊，最好知道它的名称和的执照号码。如果他们还是不解决的话，这个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投诉的。就
我估计是这个墙不直不正啊，就是讲它建的不正，要这个要搞没办法搞，要把墙要么就这上面加一块，或者是怎么。
像这种问题呢，一般两年内你必须到我们这边投诉，过了时间就不受理的。所以我会尽快，就是说尽快的和建筑商先联系。如果他不解决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就是 fair trading 啊。
他有的来的话，他是唬我们，像我们好多有 crack， 就是那个有缝啊，就是卡比较。
对，
卫生间啊和地、
嗯、
地板砖那个缝的不是有的缝的很大，
大、嗯、
他那天来了一下就用那个扫黑块就唬我们就完了，好像很简单的搞搞就说了。
如果你觉得他的那个修理也不满意的话，也是可以来投诉的。你先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啊都列成一个，就说一点一点一二三四列清楚给这个 builder， 如果他没有解决的话，到我们这边投诉。
我们已经、嗯、通过那个就是那个买房子中介已经把照片啊什么都给他讲了，反正他有些问题已经解决，像漏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嗯、
对不对？还有好多那个锁呢，你关起来了，关的不是很满，一点点，他可能那个洞啊跟那个锁芯啊，我估计不是很配套，插进去以后他就不是完全进去，然后呢开的时候有时候很紧，开不开。
嗯，先生，您可能需要先跟建筑商那边他联系去
沟通
协商一下，如果协商不了呢，您可以到 Fair Trading 去投诉一下。嗯，
到 Fair Trading 我们
就是说，就是网上查一下 Fair Trading New South Wales， 然后找到我们的网站，在网上投诉。
嗯，
然后要填个表是吧？
对，网上填一个表很简单的。
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许先生。
好的，
谢谢您。
好，就是。
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新州的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静为您介绍房屋检查报告的相关注意事项。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任何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
欢迎下载 SBS Radio App 应用程序来收听节目，表达您的观点。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就新闻事件投票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上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应用程序。
您现在收听的是有问必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静呢为您介绍房屋检查报告的相关注意事项，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参与节目，咨询任何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首先是来接听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您早。
喂。
哎，您早，您久等了，请讲。
你早。我是这样子的，我也是找那个建筑商，就是建房子，但是呢，因为当时没有找到那个律师看的签那个合同，他那个罚款就非常的低，只是1000块钱。
嗯。
结果呢，在这个就是在差不多4个半月之内，他总共才来开工不大，大约是10天左右吧。
嗯。
就是这么。都是很晚很晚的，经常不来，他就一个月才来这么一两天，跟他说他也不回答，怎么跟他说，后来找律师给他发那个信了，他就来开工一两天，然后又不开工了。那我想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一帮呢？
这个可以也是，就是说如果也是跟那个建筑商沟通没有效果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投诉。但因为你如果是就是说合同里面规定他那个对那个 delay 的罚款的事情比较难，因为他是有合同规定的，这个最后如果这个对这个条款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要通过仲裁 tribunal 解决。但是对于他 delay 就是没有原因的 delay， 不是因为不可抗力啊自然气候啊造成的，那么就无缘无故的拖，因为这个条款比如说罚款比较 较低，他们故意拖的话，这个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投诉的。
嗯，
到你们这边来投诉，
就网上
非确
定，
其实我已经做了，人家跟我说我已经开始了，但还要等一段时间嘛。他就这样子，每过就是在十天之内，他给你做两天啊这样子，然后呢又过七八天了之后，还在那个期限里面他又工作两天，那你就好像就是没他拿他没办法。他的时间就赶别的工这样子。
比如说你可以要求对他这种行为啊进行要求，比如说在你定一个新的这个 building plan 啊，他对他这个开工做些规定，或者是甚至于修改原来的合同。但是如果对方不同意，然后经过我们那个交涉以后还是不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会给你写推荐信，让你去那个 tribunal 就是说正式申请一个法律上面的仲裁。一般也
就
40几块钱。
那就现在可能就走到后面那一步了，因为已经跟他沟通过无数次，他都不理，基本上不理。就是要他拿那个好像那个 timetable 的那种 construction 那个
他不肯是吧？
对，不理，口头上面说可以，但是后来呢又不了了之了那种。
那你可以就是申请一个法令，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推荐信已经给你了，你就按照上这个推荐信可以到那个 tribunal 去交一个申请，一般费用是40多块钱，然后你就是等待这个开庭日期，把你的文件准备好，比如说你希望对方按照什么样的新的 plan 这样的一个计划进度来完工的话，可以要求那个法庭审理这个 case， 然后如果法庭认同你的这个建议的话，他可以要求出一个法令，对他们强制要求按照你的新的这个就说 progress 啊来进行建筑活动。
那我想请问，可以询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就是在这个等待过程到那个有法庭 tribunal 那边有那个结果，大约要多长时间？比如说现在开始到那个时候要多长？
从你申请开始，它一般平均的等待其实28天，差不多4个星期。但是具体是看，因为他安排的会议室啊，因为最主要是他开庭都是在他们的那个不同的那个hearing room， 就是这个如果已经订满了，可能就会，如果现在比如说投诉人特别多，开庭特别多，可能就慢一些，但一般通常是大概28天左右。
就是如果他判下来的时候，他差不多马上就要开始按照这个新的 plan 来做。
他如果是给你这个 order， 就说你赢了这个 case 啊，他这个法庭认同你，完全认同你，按照你定的这个计划来进完工的话，他会 order， 他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会定日期的。像您这种情况，如果他认同你的话，应该会是立刻实施的。比如说别人的 order 有的是要求退钱啊之类的，他可能说你30天60天之内付这个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输了就是几十块钱这样子，
对，
那么他还是这样子无聊无止的这样子一直拖工拖下去，我能不能转这个合同？就是不是，就是留下这个decide 这个 plan， 然后另外找公司了。
这种情况
可不可
都在 那你一般要咨询律师，或者你也可以通过tribunal申请，就说对他你这个不能忍受，要求跟他取消合同。但是你要看合同里面条款，如果是因为你取消的话，他对方说他没有犯错，他是按照合同进度做，他如果认为你取消的话，可能会有一个 cancellation fee 的，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好的，
非常谢谢梁女士。
好的，谢谢你啊，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您早。
哎，您早
啊！您久等了，您请讲。
啊，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2个月前买一辆车，然后那个车就是不到一星期我们就发现坏了，然后送回去那个 dealer 那边修了2次，然后第二次修的时候修了28天，然后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到那个 fair trading 投诉了，可是我就想问一下，在 fair trading 投诉对那个 dealer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因为我投诉之后，那边 fair trading 说他。只是跟对方去交涉完之后说他们并没有办法采取什么行动，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 fair trading 投诉就是
会影不影响，会对商家有没有制约
的呢？对，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首先就是我们处理的，首先看你的车的，主要看它的 warranty 啊，看新车旧车 warranty 都不太一样。然后如果是对方他就说这个车的问题呢， 就说已经超出 warranty 范围，那么一般我们的 inspector 啊，或者是非确定处理的案子的官员啊，他会和对方联系。就像您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电话。有些特殊情况，如果是机械，就是说特殊技术问题，他对车呢，他可能会上门检查，但是要看具体情况。刚才就说前面一个投诉，他说到建筑问题，如果不是合同问题，是质量问题，是啊，也是技术上的问题的话，一般我们如果只要对方他是有执照的，那么我们都会上门检查的。那么具体对这个投诉的对方啊，就说对方不管是 builder 啊、trade 啊，就店家，还有包括这个车行也好，我们呢就说你看上去就像我们跟你说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了一系列调查工作，对他执照啊，对他以前的那个投诉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很多的检查，然后对这个投诉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如果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任何有违规行为啊，我们会对他另外立案检查，就会弄到另外一个部门。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内部的，一般我们不会对投诉人啊，就像您就告诉你这个具体的我们的调查情况。如果他这个就低了，或者是车行或者是商家他特别就说不好的历史，然后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有专人安排这个 case。 如果他投诉量特别大，你可能也知道，就最近新闻媒体上都会有，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把上个月啊投诉超过10个以上的这个商家的信息啊都公开在我们网上的。
好的，
是还有种种措施对针对他们的，如果是不良商家的话都有措施针对他们的。
好，谢谢谢谢杨女士。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周女士的电话。周女士您早。
您好您好。
哎，您请讲。
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卖眼镜的地方就是买一个那个太阳眼镜，那个时候呢我是用我的保险来买的，然后那个时候想买了，然后那个眼镜出了问题，所以呢我就买不下来，然后他就写了一个 gift voucher 给我，然后那个 gift voucher 就是到有两年了，是刚刚好就是到11月好像3号就是下个月这样子的expire， 然后那个时候我回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关掉了，然后到时候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不停的找啊找啊找啊，然后就后来找到说他去了 city， 然后呢 city 他有一个分店啦，然后我打去 city 说哦，你以前你在那旧的那个地方他已经搬了去那个 north bridge， 然后我打去 north bridge， 然后 north bridge 那个人说哦你要回 city， 就是两边就是推来推去，我对对对对对。
Okay.
对，所以到时候我就打了几次到那个 North Bridge， 他就说好的，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情的，你要去 City， 因为他是比较总行，他就会有这个事情帮你解决。然后他就说我是 send message 给的 manager， 但是 manager holiday 或者 meeting 啊什么的，然后就不停的解决我。对，谢谢你。
像您这个情况完全可以到我们这边投诉的。一般呢，我们会去调查一下他这个公司他到底是就说关门了，还是换 owner 了。还是换手，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对方已经承认可能是某一家店他应该是对你负责的，也就是说他的可能是只不过是搬迁换了个地址，这种情况是最有利的。那么我们会只要这个业主还是原来的业主还存在的话，我们会和他联系替你沟通啊。然后如果是他应该对这个 voucher 是负责的，应该给你配眼镜的话，我们会和他打电话告诉他们，和他们协商给你达到一个你要求的结果。如果对方就说不幸的结果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原来的法人原来的这个业主已经彻底关门了，新的业主接收，而新的业主接收的时候并没有承担原来的义务，他只买了他的资产没有买他的这个义务对原来的顾客的服务，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难处理啊。除非原来的业主他还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可能就像一般的破产这种情况处理了，要找他的清盘公司啊、会计师啊，看看还有没有资产啊存在啊。这样子
啊，对，因为我打去 North Bridge 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人我记得他的声音，我知道也是他，我记得他的名字的。
如果
他就说
还在的话，
您可能就是需要
可以把原来的发票上面的名字，就说把你的情况就整理一下告诉我们，特别把原来的发票voucher 然后上面的 ACN ABN number 都告诉我们，我们会根据这个名称这个号码呢来查一下这个法人到底还在不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解决。好吗？
因为那个 voucher 很快就 expire 了，那怎么办？还有2-3周左右，11月
的。如果是那你尽快投诉，特别是如果是因为对方情况拖延造成你不能使用的话，他们应该对你就说你已经联系他们，但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这个期限可以延期的，只要他们是原来的业主。
好的，
好的。
那是不是我上那个 Fair Trading Complaint 那个地方？
对对对，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啊，然后有个表格可以填一下，电子表格。
哎，好的，谢谢钟女士。
帮我可以吗？
可以，上面要求就是要求有中文啊职员帮助您。
好的，
谢
谢钟女士。
谢谢了，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您好，
您好。哎，您请讲。
我有一个，就是前几天放假呢，带小孩子去一个 farmstead， 就是农村农房里边的那种，待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的那种地方。
嗯。
它是呢，这个地方是网上注册的，是一个很正规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回来以后呢，那个东主啊，就说他的窗帘坏了，需要我们来赔。
嗯，
这个窗帘呢，我们根本就没动过，就是因为对根本就没有用过。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呢挺气愤，第二个呢就觉得比较委屈，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不就是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那不是你们责任，
不是我们责任，就是说以原来以为这种白种人的老太太什么的，就是农村人嘛，很没有问题，很放心的，回来一看。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也是那种讹诈呀、啊？这有这种可能啊？因为那个窗帘老是放，每个人他收了100块钱押金，然后就说呢，你弄坏了你要赔，我你怎么说得清楚呢？这事
？OK， 那你说的就是等于在那个 farm 他提供住宿是吧？等于是就像旅馆住宿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对。
嗯，这个如果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然后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那最好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比较难说，因为他可能是他就说前面他没有检查造成误解，认为是你弄坏的，也可能他检查了他就故意，就像你说的，就是说前面人弄坏他找不到的，就是故意说你，像这个就比较难说明到底怎么情况。但是我会建议您跟他如果解决不了的话，还是可以到我们这边投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他的投诉历史是不是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还是这是第一次。如果第一次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跟他沟通了解一下情况，可以看看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就说调解服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OK， 好的，谢谢，
可以试试看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的电话。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小静做客我们今天早上的消费者权益听众热线节目。那么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就暂时无法接听了，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